江峰漫谈，朋友们好。华尔街日报昨天有一则报道，说中共反腐人员正在追溯旧案，哪怕当事人已经过世。这什么意思呢？过去有个说法叫一死百了，对吧？老百姓民间说法啊，其实在法律上是有依据的。根据中国的刑事诉讼法的第15条，依法不追溯原则，其中有一个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了，那就免于追究刑事责任。在中国呢，贪腐案件一抓呢，就是个窝案啊！为什么呢？这中共体制造成的，官员上升要靠钱财铺路，政治上权力分配上靠的是宗派山头，所以往往呢，查一个官员，牵出一批商人来，哎，一个商业利益呢，又牵出一批官员来，商业利益越大，牵扯的官场的震动就越大。为什么中共官员一旦被查，突然死亡的案例很多？一个是自杀，另一个呢就是被自杀。因为一个突破口啊，往往会牵出一群官员来，所以你想，你一出事儿，是不是想你死的人就很多嘛，对吧？你死了，这条线呢就断了，不追究了。加上上面呢再使使劲儿啊，可能就逃脱，就选择不予追究了嘛。另外呢，死者的家属呢和既得利益啊，也有了基本的安全保障。习近平在上台之初一直延续的反腐行动，到了2018年。自己的权力啊基本得到稳固了，宪法修改了，是不是啊，保障了，那反腐行动力度才有所下降。并且大家注意到没有，除了赖小民和有一个就是涉及谋杀案的一名高级官员，习近平是没有大开杀戒的。为什么呢？担心触动整个官僚集团的反弹呢，而把钱或资源拿到手了，把权力拿回来了，就算了。有句话叫做什么？叫做不反腐亡国啊，反腐亡党，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这个分寸拿捏的在这儿，你抓得太狠了，杀的人太多了，没人给中共卖命了，是吧？那么《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实际上是个旧闻，就是什么？就是内蒙古的煤炭矿业贪腐大案。但是这个案件现在重新作为热点提出来，特别是叫盘查过去20年旧案，搜寻有关部门过去忽略或者选择不予追究的潜在不法行为。那也就是说，人死了，事儿都不能了了。这说明什么？中共政法纪检系统的动作变了，哎，这是有深刻含义的啊！这代表中共高层啊有了最新的盘算，反腐呢有了新的目的。我呢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和挖掘这个事儿的缘由啊。那么咱们先看这个内蒙煤炭案件。今年3月5号，人大开会，习近平专门到内蒙代表团参与这个审议。他跟代表们说啊，他关注了煤炭资源领域违法这个违规的情况，然后看了那份整治情况的报告，说内蒙古最重要的就是煤炭领域，煤炭资源。习近平强调说，当共产党的官拿国家的资源去搞行贿受贿，搞权钱交易，这个账总是要算的。说实话，内蒙啊那一大缸子官员，你要是哪个没沾上煤炭生意的好处嘛，对不对？而且你反过来说，你要是没沾上煤炭和相关资源的好处，就是你这个官没用，是吧？说你这个官在中共官场上你就白混了。所以习近平这要清算这话一说完，唰，这会场内蒙会场是一片寂静。第二天，中纪委叫做国家监委官网发文说，内蒙一干官员把煤炭资源当作唐僧肉提款机。中央和内蒙组织了40多个专项工作组，对涉煤炭违规违法问题叫倒查20年，加了个双引号，已经处理处分1400余人，多惊人呢！1400名官员被查处，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窝案。商业利益越大，牵扯进来的官员呢就越多，背后关系啊越复杂。这个倒查20年，我刚才说这带双引号的啊，这就说明是习近平说的，习近平这说的这个账是要算的，跟他呼应嘛，就是这个倒查20年到今天，这个死人的账都要算，就是习近平提出来的。那么习近平是真的关心和要建设一个清廉清明的党吗？咱们就先说一下内蒙的一些基本情况啊，就方便大家了解。内蒙呢，这内蒙自治区是全世界最大的露天煤矿之乡。像它这样露天煤矿，你不用往下挖，所以你采煤是不是就便宜，是吧？价格就便宜啊！全区有12个蒙市，里面有11个有煤矿。 是全国煤炭产量最大的省区。2019年内蒙啊，这个煤产量就达到了叫做10亿吨啊，占全国产量接近30%。内蒙的煤炭开发黄金十年就是从2000年开始的。习近平倒查20年就是回去20年，今年2021年回查20年就是查这个黄金十年，也就是内蒙古开始围绕煤炭这个巨大的产业利益开始进行权力分配、利益输送的源头查起。我看到有不少分析啊，说习近平这一个行动啊，与要这个整治江泽民集团，整治他那个主要干将刘云山有关。这个分析呢，我不反对啊，我不反对这个分析，但我觉得啊，这种分析有一些叫一贯化，这动辄的就是江泽民集团也不一定。习近平能够修改宪法，能够废掉江湖时代留下来的接班人秩序，已经说明他自己的最高权力是不可动摇的了。中共体制下，即便是原来隶属于江湖集团呢，也很容易重新站队啊。熟悉中共政治的朋友们比较了解啊，这他们会向新的核心表忠心啊。当然不是说他就真的就忠诚你了，是他会迅速背叛原来的主子，投奔新主子。啊，这样才能避免或者是减缓淘汰啊，可以继续多捞一点，是吧？那帮派力量是存在的，他要政治经济上加盟嘛，结盟更加安全嘛，所以他还会继续保持帮派，但并不意味着这个帮派呢，江泽民还有多大的影响力，甚至他可能都不会再举起江泽民的这个旗帜来，是不是？为什么？被动啊，你不是挨骂挨打吗？他不愿意。但是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啊，有一个分水岭是明显的，就是1964。他之后上来的江泽民和后来的团派的胡锦涛呢，都是什么？都是官僚集团，他们与习近平这样的红二代有着血统上的重大不同。这个血统是他们自己的，就是所谓革命血统论的，就中共干的这一套，不是说咱们认为他真的血统不一样，是吧？啊，该黑的都是黑，该蓝的都蓝，那个血是吧？红二代呢，他是什么呢？他打天下做天下有个天然优越，他们自觉是王爷，是东家。江泽民啊，你只不过是个掌柜的，是替王爷打理天下的。他们内心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分。内蒙这方面呢，在自治区最高管理权上啊，就有着特殊的中共血统的印记。中共历史上官阶最高的少数民族是谁啊？开国上将乌兰夫啊，无可动摇的蒙古王。你他呢，跟几句话跟你说他那个资格，他莫斯科培养出来的地道的共产党人。毛泽东是这种这个长沙培养出来的，这个湘乡培养出来的共产党人不一样啊，他地道莫斯科走出来的。莫斯科的时候是邓小平的同学，然后他上学的时候，莫斯科大学上学的时候，同桌是谁啊？蒋经国，是不是老资格？绝对老资格。中共建政前后呢，担任了内蒙的最高领导、军政一把手，后来到中央去担任这个副总理，当副主席啊。内蒙古长期以来就是乌兰夫家族的地盘啊，自治区主席啊都是一家人。乌兰夫实质上是一直干到了文革结束，1977年才离开这个自治区主席这个位置。尽管中间呢没有去内蒙，不是挨批斗了嘛，是吧？那么接任他的是谁呢？叫孔飞，谁呢？乌兰夫的妹夫，干了5年，5年之后交班交给布赫，交给乌兰夫的儿子，啊，布赫后来去担任了人大副委员长。他呢，布赫这一干就干了11年，一直干到了1993年。这个时候情况变了，为什么变呢？刚才跟大家说了，红二代王爷到了1964有势力就下去了，江泽民官僚集团起来了，开始培养他的势力了。内蒙最高权威就交给了乌力吉，后来是这个乌云齐木格，到了2003年交给了杨晶手中。啊，杨晶虽然是个汉族名字，他也是个蒙古族啊。2009年，在团派出身的胡锦涛确立大权之后呢，又交到了团派干部出身的巴特尔手中，一直干到了2016年。才交给了乌兰夫的孙女布小林。内蒙古的最高权力怎么一圈一转，最终又回到了乌兰夫家族手中，回到了红二代手中。啊，习近平啊，他要倒查20年，就是查的这几任官僚集团，就是这几任没有王爷背景的内蒙主管在任期间的贪腐案件。所以呢，并不只针对我们说，就像刚才说的，只针对已经示威了的江泽民集团，而是要针对整个官僚集团的关系网，啊，你说要说华盛顿沼泽的话呢，他这恐怕也叫什么？叫做内蒙沼泽吧，是吧？要把内蒙的最高权力给彻底 拿回来啊。当然也不是说就把权力交给了红二代习近平就放心了，还得看交给谁。内蒙的这个权力啊，说刚才说了有明显的中共的血统的印记之外呢，还有着中共个别家族在中共全部的这个历史上特殊关系的这个他们这个家族打交道的这个原因啊。像上次说的这个关于啊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间谍揭发这个揭露这个台湾大选之中啊中共参与的这个特务参与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有个背景是什么，就是叶剑英家族和聂荣臻家族两大家族的关系啊。在中共的党史和他的发展历史当中呢，这种东西很常见，因为政治斗争很复杂啊，也很残酷。那说到这个呢，说到内蒙就说到谁呢，1950的时候，怎么1950年60年代啊，当时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他在北京啊，住在哪儿呢，住在这个叫元恩寺胡同甲六号啊，叫后元恩寺胡同甲六号，跟他一墙之隔一个院子住的谁呢，就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啊，两家隔一道墙当邻居，而且是好邻居，关系非常特殊。习仲勋咱们知道他长期主管这个西北局的工作，也管少数民族工作，跟乌兰夫有工作上的交集，都是主管统战嘛，主管民族工作嘛。乌兰夫在内蒙搞了一个叫做三不政策，什么呢，不划分阶级啊，不搞阶级斗争。习仲勋作为西北的主管呢，也说少数民族不学内地搞阶级划分，那两个人的这个叫什么执政理念基本一致啊。后来内地搞大跃进不是导致大饥荒了吗，内蒙不跟风，结果反而有粮食，你想他草原呢，他反而打出粮食来了支援内地。当时呢，当时的内蒙呢，也包括像绥远的好些地方呢，也是种不少庄稼的地方啊。当时就有人打小报告了，说乌兰夫啊不听毛主席的话啊，这个不搞大跃进。那习仲勋就去做调查，回来他说乌兰夫是实事求是的，他的这个政策符合内蒙的实际情况，对不对？后来呢，习仲勋呢挨整。康生呢就指明说，乌兰夫你去揭发习仲勋，你们俩平时工作中有交集，住的又那么近，是吧，乌兰夫就没有从命啊，在家喝小酒，就没去搞揭发。这一切就是习近平他小时候就看在眼里的。习近平母亲呢齐心跟这个乌兰夫的大女儿啊，又是多年的党校同学，现在叫什么叫闺蜜，是吧，两个人关系很好。文革的时候呢，习近平的姐姐齐乔乔去内蒙古，这是巴彦淖尔盟去插队，身体不好，身体不好的就去的是乌兰夫大女儿家养的病，啊，所以这两家的关系看出来了吧，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世交。你就是你江泽民能把杨金安排到第一把手，哎，你胡锦涛能把巴特尔安排到第一把手，那习近平我安排布小林嘛，若两个家那么互相的这个关系那么好，彼此信任，就把乌兰夫的孙女布小林安排当了第一把手。不同的是什么，就是江湖势力啊进入内蒙是给原有的权力架构掺沙子，实现新的人事格局。习近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清理沙子，把过去20年内蒙的权力架构要彻底拆散，完全交到自己人手中。这里就要说算是第三个了吧，特点这次啊就是算是个特殊性啊，内蒙特殊性。内蒙的地处是吧，就是前苏联现在叫俄罗斯了蒙古与广阔的西北华北和东北之间，它是最重要的边境大区。要知道中国这个地域安全哈，东边不用说是海，对不对，你够得着你有本事海上来，对吧，你没本事挨着陆地来的，西边有高原基本上进不来。所以我过去给大家做节目说，跟印度的这个战争也好冲突也好，它不会扩大化，你没办法把军队开进来，你知道吧，中国这边也没法开进去，虽然到那边是平原了，但那个资源供应不上，你资源还得通过高原跟去嘛，是吧。那么南边是群山啊，有天然屏障，而且呢面对的邻国啊军事力量也不强大。但是内蒙这边不一样了，这里是草原，中蒙边境你就穿过张家口到北京只有500公里，苏联的装甲兵团纵深攻击能力可以达到700公里。内外蒙之间呢，又是宗教民族联系很贴近，加上历史上又有什么内人党啊，还有国家矛盾，加上现在的经济发展的冲突，蒙古差一点一屁股就坐到美国的战车上去了。去年蓬佩奥不是差点就去蒙古访问吗？那 跟与蒙古的军事联盟问题已经是在议事日程上的。无论是现在的俄罗斯啊，还是美国，内蒙古这里啊，是绝对要啊，政治上绝对忠诚的啊，这么一块叫咱们叫战略缓冲地，是吧？所以这是内蒙的第三大的一个特点。所以江湖时代形成的中高层官员，那必须要更换，不光是第一把手要换，是不是？布小林把握了最高权威，虽然表面上可以有利于恢复乌兰夫家族对于少数民族的控制力，那包括乌兰夫嘛，是说他是成吉思汗家族的这个血脉相承，那其实这个传言是干嘛？他是帮助实现这种叫精神控制力的，对不对？搞这么这种传言出来，但是你要讲真的去稳定人心，你布小林，你至少要学他爷爷乌兰夫那样，你对少数民族要温和一点，你不能搞阶级斗争，对不对？但是就在民族政策实施方面呢，与习近平的这个沙皇风格啊，布小林其实就摩擦了。你虽然你信任我，看得上我，让我去当内蒙的这个第一把手，但是我们俩想做好少数民族政策的想法不一样。去年内蒙语言冲突事件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了。新华社发表说布小林支持中央推广汉语教学是个表态，实际上呢，同时新闻你看到布小林呢，他是什么跑到那个蒙啊，跑到基层，跑草原里去做保护民族语言的调研，那是才是真正的他要做的事情。习近平啊，已经在民族政策上是遵循了毛泽东的路线了，已经背叛了他父亲习仲勋和布小林的父亲爷爷乌兰夫的那种宽容民族政策了啊。不管怎么样吧，这个彻底整肃内蒙的整个权力架构，迅速培养一支政治上绝对忠诚的这个官员队伍是习近平的真实需求，而没有任何动作可以比从内蒙古煤炭资源利益分配这个角度去入手，可以达到这样迅速广泛的更替考验官员的目的，对不对？刚才说了嘛，12个蒙市啊，11个有煤矿，对不对？你整这个跟煤矿相关的官员，这一下子12个城市里面11个都给整到了，那不就可以实现广泛性的权力过渡了吗？另外啊，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就是什么叫军政两条线分开独立管制内蒙的啊，北京军区就负责边境安全，毛泽东呢可以直接掌控，政权方面就利用乌兰夫的家族影响力，因为他少数民族地区嘛，就不用担心其他政治势力的介入啊。比如说了啊，假如打比方，比如说邓小平想去安排个什么人进内蒙，那乌兰夫说不给就不给了。啊，那内蒙古人民也不欢迎他吗？是不是就这个意思？所以毛泽东玩的是这套。那为什么毛泽东对乌兰夫相对宽容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哎，就是因为啊，他需要利用乌兰夫在内蒙的影响力，搞这个蒙古王啊对他的控制力。所以习近平喜欢对毛泽东亦步亦趋，对内蒙呢也是这样的军政两条线。他现在觉得他自己对军权的把控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对吧？地方政权上就学毛泽东。回归乌兰夫家族的管理特点，这就是习近平对于内蒙权力重新分配的一个基本思路。此外呢，咱们还看到不仅在内蒙的这个案件，煤炭案件它有很大的延展性，影响辐射面很大。刚才说了，买卖越大，商业利益涉及面越大，涉及的官员的人数就越多嘛，是吧？刚才提到了刘云山，其实刘云山并没有在内蒙拥有过最高权力，最多做到自治区的副书记。但是刘云山到了中央，到北京之后，主管宣传口，啊，这些年因为时局变化大，宣传口这个作用越来越强，啊，他呢也对习近平政策呢也有不满，就宣传口上的人，你知道吧？除了要内蒙那边全面换班，还要在北京这边找到与中央这一层面的瓜葛。你有谁在内蒙伸了手拿了钱了啊？刘云山主管意识形态宣传期间，其实他是主张回归毛泽东时代的，宣传公私合营嘛，赞美公私合营，对不对？那这些路子其实跟后来习近平是一致的，因此大方向上习近平并没有打击刘云山的积极性，对不对？但是呢，可以通过他参与的在内蒙的这种矿山资源的这种分赃上贪腐行动上来严格控制他，和利用他在宣传口上的这种影响力，你老老实实的，对不对？这点就是反正他已经退休了嘛，对不对？影响力没那么大了，只要你老老实实就行了。如果说对中央一级如果有目标的话呢，啊，我觉得应该在胡春华。 过去20年，咱们一算这个时间，内蒙的书记胡春华之前的都退休了啊，当然他也可能要算死人账，也会算到那些退休的这个身上啊。但是胡春华之后呢，都是习近平提上来的，啊，就没有理由再去查自己人，对吧？那么中纪委倒查20年，真正能威胁到的现任高级官员，又不算习近平的这个嫡系部队的，只有2009年到2012年担任书记的团派推出来的，被认为是习近平的接班人选的胡春华，看对吧？这是从习近平未来啊自己权力如果要打破接班规矩，那必须要掌握的啊，必须要控制的一个人。你要在内蒙期间你有利益纠葛，你被习近平拿出了把柄，那你当然在未来就不敢跟习近平公开去争夺最高权力嘛，是不是？即便是团派在后面撑，你在前面的，因为拿人钱了嘛，是不是？拿人东西了嘛，就不好，不敢勇往直前去争那个最高权位了。那么除了权力本身的争夺之外呢，我们还要看出什么？这就是新一轮的强化反贪打击，这个力度后面透露出来是中共对于现在新的国内外形势变化的一个反应。咱们举例子，你看澳大利亚，他率先提出要调查中共新冠病毒起源并追究责任，对不对？马上中共开始反扑打击，说广泛制裁报复，除了普通商品什么龙虾呀、葡萄酒之外，他对铁矿砂呀、煤矿资源是开始禁运了。这实际上很蠢的，对中国自己的正常生产都造成了巨大影响。动力煤进口锐减，很快华东华南很多电厂都停转了，生产受损啊，城市黑黑的一片，社会的恐慌。那么新一轮煤价马上就上升了，对不对？这是很自然的嘛。去年10月份开始飙升，5500大卡的滴硫煤每吨接近1000元，几乎达到了历史最高点。问题更严重呢，是什么？还不是这个价格上，是有钱你都买不到煤。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么高价我还不出煤呢？山西内蒙刚才说的是关键的煤炭的主要资源区，对不对？换句话说呢，这两个省特别是内蒙，它是不是可以从资源上反控中共的中央的这个措施呢？中共从中央这层要跟国际上较劲儿，你习近平想去较劲儿，甚至用制裁手段对抗国际制裁，结果呢，地方上回头把你中南海给制裁了。现在中共面临的困局是什么？就是外交上全面孤立，国际上因为病毒溯源的问题演变成全面制裁，甚至军事冲突都有可能要打起来了。台海台湾问题是中美直接对抗的焦点了，一旦全面冲突展开，任何地方任何权贵集团都有可能在自己能把控的某个资源上难为中央。你不要说他对抗，他可以消极，那个消极的我不执行，我运煤运的慢点，你就难受了，是不是？那中共就难以为继了，你的战略部署就没办法执行了。换句话说，当下的反腐依然可以成为一个重整中共权力结构的一个理由充分、民众接受的形式，所以他可以用贪腐的形式来实现什么？打造自己信任的干部队伍，啊，让他们服从自己，别给我玩那个抵抗对抗的这一套。但是2018年以前呢，反腐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巩固习近平的权威，实现利益再分配，而如今呢，就是要面临对中共生存更大的全面挑战，要防止中共内部的哗变了。因此过去几年反腐，因为是什么？因为怕亡党嘛，刚才说了把握着分寸啊，基本上不杀，也没有整得那么狠。现在国内外形势巨变了，习近平当然知道，他跟大家说要守住革命初心呐，谁也骗不了，只有通过抓住更多官员的贪腐劣迹，用威胁绑架的手段，才能逼迫更多的中高层官员跟他一起守着这条沉船。而内蒙的这个情形可以很自然就推广到全国，就他那个做法，我们知道在青海啊、陕西、山东啊，都已经爆发了类似的能源利益的这个关于能源利益的窝案嘛，啊，那么其他资源呢？其实不光是什么煤炭、石油啊，根据国家监察网，内蒙这次全区有140多万名干部填报了叫涉煤申报事项，做到了叫应报尽报，以后内蒙古自治区所有干部只要涉及到煤都有案可查。 其实这个就是当年延安整风的一个传统，叫小广播。小广播就是什么？自我检查，互相揭发，我今天说了什么这个跟中央领导不一样的话，哎，我说了，我说我今天没说，另外一个说你说了，互相揭发，小广播，哎，等着纪委来一个个查，太慢，要像延安整风那样来一场政治清洗。刚才算内蒙140万干部申报，人口是多少？内蒙大概是2500万人。你按这个全国按这个比例来的话，正好全国啊，如果像内蒙这样做到了140万干部申报，全国就要有多少？8000万，正好党员一个都别跑，每个人都得填表。你想想，这个规模是不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清洗政治运动的规模呢？全党都草木皆兵啊，互相批斗的日子来了。江峰漫谈，江峰漫谈，咱们今天节目就做到这儿了。今天的会员网站呢，放了一个这个随想随拍，跟大家从西点军校啊，这个中美两国的爱国主义大不同吧，讲开去啊。另外呢，明天早上巴顿将军会继续上线第5集了，对吧？明天下午呢，6点钟美西时间6点呢，会做个直播，在拍摄现场，就是我们家那个车库里做一个直播，介绍巴顿将军，介绍我做这个节目的这个初衷啊，制作过程啊，还有拍摄过程的一些小花絮吧。另外呢，欢迎，这是一个互动的一个过程，互动的一个节目，欢迎大家跟我提问题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吧，咱们尽量的现场解答。好了，那么我们就明天下午6点美西时间下午6点啊，不见不散。